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西雅图少年说节目，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那节目开始之前，还照样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 Lucy。
大家好，我是 Brian。
好，谢谢嘉宾的自我介绍。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个很个人的话题吧。我们都是小孩，在我们生活中，尤其我们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我们的家长，这样说应该没错吧。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少年人，马上有一些，我们中有一些就要成年了，就要进入真正的自己的生活了。那么我想说一下，我想往回回想一下，反思一下，我们到底在成长之路上受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到底是不是从前的我们呢？那现在开始之前，我想请大家先说一件自己觉得让自己改变很大的事情，可以是一个对自己有很大影响力的事情，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很难忘的时刻，让之后的你跟之前的你不一样了。那请各位嘉宾分享一下吧。
嗯，可能就是对我比较有大的影响或者有什么改变，就是我的学校吧。那我去上 elementary school 的时候，我对学习可以说是不太认真吧，就是反正我每天去学校，都是找朋友玩啊，或者就是就调皮捣蛋什么的，然后老师总是会跟我妈妈打电话，或者我总是会去那个校长的那个办公室，跟他说话。所以我觉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对学习或者去学校就是不太认真，每天就是当做玩一样的，当然就是小时候应该也要玩，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学校可以就是再专心一点。然后五年级时候我就搬房了，然后搬到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学区，然后一搬到这个学区，我就完全感觉是非常不同，就是我的朋友或者同学，他们都在就是在初中时候已经在拼命的学习，然后他们的家长已经都在。就是担心他们的成绩，或者担心他们的SAT 或者 ACT 有没有准备。所以我觉得我一搬到这里，我觉得这个competitiveness 就是这个竞争，还有这个他们对学习这个态度是非常不同。然后我觉得我也一开始我就是有点害怕，或者有点跟人家有点不同吧，我觉得他们，哎，怎么总是用这么多时间来学习？为什么不去玩呢？他们不会觉得无聊吗？然后我就，我可能是两年是这样，我都在看人家，哎，人家怎么这还是初中的成绩，大学不会看到了，所以初中的成绩为什么他们还在这么拼命？然后我觉得可能过几年我就意识到，就是学习对学习这个认真是多么重要。因为我在初中时候我就是怎么说，我成绩一般般，不太好。我也没有对学习这么认真。我就觉得哎，我现在也是初中还可以晚一点，是高中才是真正的要开始去这个 test 自己吧。所以我初中也是没有什么认真，但是可能去八年级一开始，然后我就慢慢意识到这个我对这个学习应该有一个好，就是更加认真的这个态度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上学校这么久，上了13年，然后一出来也没有对学习怎么认真，那我以后的那些我如果上班或者考大学也应该不会太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学习应该得认真点。所以我就在八年级和高中时候 我就开始就是对学习比较认真吧，所以我觉得我从我旧家搬到一个新的学区，我觉得这是对我生活最大的影响吧。
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学习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aspect， 可是我觉得应该更重要的就是音乐。就是我从小可能从二年级就吹长笛了，然后从小老师，我的长笛老师就让我多跟别人比，我差不多四年级他就三四年级他就让我去乐队里乐队里吹了，就是学校外面的乐队里吹了。然后在这个乐队里面会有很多比我年纪大的人，有很多初中生，还有一些高中生。我还在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呢，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提高了我的就是 confidence， 因为以后我就不是那么怕跟就是年龄更大的人说话了。就是从小我的老师会让我去做这些事情，像参加乐队和还有参加一些比赛。我从小就参加了很多比赛，也赢了一些奖，这样子也会帮我提高我的 confidence。所以我觉得从小这个音乐是比像学校学习更重要对我的生活。
我觉得在我生活中使我的生活转变最大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从中国搬到美国来。从中国搬到美国的话，显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因为在中国都是学的是中文，虽然说也有一点点英语，但是我英语比较差，并且来美国来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中文的部分了，虽然也有一些中国人的朋友，他们也是帮我很多的，但是上课都得要用英语，这也就是一个就是要快速学习的一件事情，我不能就不学然后就听不懂，这是没有办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在中国已经有了我稳定的同学还有一些朋友，然后到美国来的话这些人都没有了，所以我得要开始重新建立新的友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不容易的，因为我不是很擅长交朋友，所以如果我原来有的朋友没有了，那我新交朋友就是相当有困难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中国和美国的教育系统有点不一样，像中国很多都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课根据教材，然后回家有很多作业，即使小学生也有很多作业，但是在美国的话作业比较少，然后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不一定都是老师一直在讲，而是很多时候都是同学自己在那做这些就是同学做的活动，然后可能同学自己会做实验啊什么，而不是老师就讲这种各种不同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总体来说从中国搬到美国是就是给我的生活环境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生活环境不同，所以我也必须要对自己做出改变才能够适应这个新的环境，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改变。
很有趣。之前 Lucy 提到中国到美国以后有 不仅有就是比如说语言啊这种生活方式上面的不一样，也许对于这我们是学生嘛，所以必然得讲到学校教育系统也很有不一样。那我可以说到的，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听到过很多不同的关于美国的故事。我在中国来美国之前，我曾经总的来说我对美国的总体看法是有一些人是非常努力的，他们是世界顶尖级别的人才，因为他们不是靠别人逼，像中国大部分家长是那样逼小孩，像我也是这样长大的，而是这些美国的这些少数的人才，他们是由于自己真正热爱学习或者说真正热爱钻研，他们才会最终成功，这是他们真正所爱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成功。而美国也有一部分人是家长也不逼他们，而他们自己却不 热爱探究，热爱学习，那他们就不断的就是不叫不断的退步，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任何原因会去努力，他们就继续这样下去了。所以这是我在中国来美国之前，就从中国来美国之前心里所想的。现在呢，我基本上同意当时的想法。我现在在学区的亚洲人非常多，所以有很多方面跟中国很接近，但是我切身体会到，确实比起中国来说，更多的美国人是自己真心热爱学习，而不是被家长逼着学习的。因为我总体来说，我觉得美国有更多自由，而同学之间的这个竞争又比中国更加我觉得可能更加健康一点。所以我这种美国的这个教育系统，这种这个方面我还是挺喜欢的。另外一个我想说对我有很大改变的事情也跟学习有关。我在暑假去过俄勒冈州的一个农场去做劳动或做义工，等于说是之类的工作，具体我就不解释了。然后当时农场主有跟我们讲，跟我和我的就是兄弟姐妹讲过一些像他的经验教训之类的。然后他对年轻人的一个建议就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在很多方面都把自己表现的，就给别人表现自己的时候，要好像人家是雇佣自己的老板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都要把自己打扮的就是非常的整洁，然后我们要非常努力的，不是去为了讨好别人，但是是为了自己，让自己能够尽量的表现为一个优秀的一个人，而为了自己的各种体面，也为了自己的成功而要去，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而把自己当做一个好的人才这样来想象，而不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能够被犯错、允许犯错的学生。因为学生犯错了，那老师就说，或者家长就说，哦，没关系，再试一次。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被雇佣的一个员工，那也许你犯错，你的工作就没有。所以我意识到在我的学生生涯中，可能我能够被允许容忍的一些犯的错误，我必须要在我这个短暂的学习生涯结束之前赶紧弥补，或者是赶紧想办法避免。因为等我真的进入职场以后，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轻松。虽然不需要去学习太多事情，但是允许犯错的地步容忍度就少多了。那么说了大家改变比较让自己改变很大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就想让大家总结一下，你觉得自己和从前的自己相比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那我说的改变不一定是要之前的各位嘉宾分享的故事中直接导致的那一个改变，就是你觉得如果你跟比如说十年前的自己有一个见面，那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方面，除了比如说身高以外，改变在于什么方面呢？
我觉得我从小到大性格还是没有变很多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主要的改变就是我现在比以前知道的知识多了，这可能是各个方面的事情，各个方面知识，但是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年级的增长，自然也就眼界更加大，并且知识更加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比如说和几年前自己去谈话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这些基本的性格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我可能就是会更加懂事，或者说知道更多的事情，并且我可能会领导我几年前的自己，因为我毕竟是就是更加成熟一点嘛。但是呢我觉得我总体的改变还不是很大，除了就是那些很显而易见的那些知识改变之外，我还是同一个人。
很有趣， Lucy 觉得自己还是同一个人。我觉得我可能人家还是会觉得我是同一个人，但是从心里来说我有很多的改变。最大的一个改变 Lucy 也稍有提到，我觉得就是眼界和思考方式的问题。如果我跟之前的自己讲话，我可能会说，我想象起来，我作为一个比如说马路上陌生人跟一个年轻的我讲话，可能会说，哦，什么你要珍惜你在小学里或中学的时光，等以后就学习就更难了， 你不要觉得小学是一个很苦很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时期，小学实际上是最快乐的学习时光。那么我当时听了很多大人都跟我这么讲，说哦，低年级是好的，等高年级的就更加难受了，学习就更加很苦了。我觉得也许在中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我来了美国感觉学习就更容易，但是我丝毫并没有感觉到来美国就真的比中国简单到哪里去，美国只不过有更多的选择而已。所以如果你要选择像一个中国人一样，就是像一个就是偏见就有一些传统观念里的这个爱学习的中国人来说，你要选很难的课，上很多这种比如说 AP 课什么的，你完全有这个自由。在美国区别只不过是可以选择而已，所以如果你选择要这样你也可以这样，如果你选择一点都不让自己受到挑战那也是可以。我的意思是虽然我来了美国但是感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在中国虽然低年级的作业更少，但是如果你不跳年级不跳课的话，每一年的数学感觉起来是越来越难，比如说数学任何课都是这样，感觉起来越来越难。但是如果你真的一步一个台阶这样慢慢的往上走的话，并没有什么真正学不会的东西，只不过是建立在之前的基础上面再往下面学习而已。所以我不太同意高年级就学习更痛苦这一个说法。但是我现在虽然到了高年级，我能说的就是我觉得我的眼界更加开阔，就是如果你问我一个问题，我并不会立刻给出一个答案，或者是我给出的答案并不会就是直接从我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上面就是才得举结论。我会思考一下以后给出一个我觉得比较全面的答案。比如说如果之前的在中国小学里的我试图理解一个比如说一个美国人的思想，或者说是一个大人的思想，我可以试图理解，并且估计理解不会错到哪儿去，但是理解是很片面的。我现在不是说我现在还没有成年，我也没有有独自生活的经历，所以我的眼界肯定在未来也会更加开阔。但是我现在已经可以说我在两个不同的国家里面上学校的这个环境已经经历了很多年了，我可以说出中国和美国这个文化和思想人的思考方式的很多的不同，并且得取很多我觉得很有趣的结论。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界的这个开阔的这个改变是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改变。
那我觉得我是以前和现在我觉得我这个外面的人没有怎么变，可是里面我的里面我的像思考方式，然后就是我怎么 act 怎么跟别人说话呀，然后怎么在班里面回答问题，这样子我都进步了很多吧。我就觉得现在老师叫我的名字，我不会说 yes 或者 no， 我会说我会想一想，然后说一个更好听更全面的回答，然后我会说就是说更多吧。以前我可能有点害羞不敢说更多，然后我也怕我说错了，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有更多的confidence 可以去在班里讲更多话，然后分享我的 ideas。所以我就觉得我外面没怎么变，就是里面的思考方式变了。
那也跟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我觉得我以前对也可能不只是学习，可能生活上就是看法就是比较我觉得就是哦，我什么都我都可以自己做，就是我有我的Like I do whatever I want 这样子，就是我去学校哦，我想玩就玩，我不想做那些作业就不做，这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最多的改变就是，我意识到我每个人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 potential， 但是如果你不用你不 work， 你不用这个 potential。来去上学或者去比如说运动或者什么，如果你不用这个 potential。这个 potential 就是白用了，是不会有用。就是如果你想在这个世界上有用，有这个动作，有 action， 你得要出去努力，你得要去学习，你得要经过一些苦，你才可以去改变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东西，就是改变你自己的 personality 因为每个人的这些习惯什么的，他们都是自己的，然后一改变，他们就会觉得非常是这个非常 uncomfortable， 因为遇到一些新的东西，他们没 experience， 是对这个人的身体和脑是非常难来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我最大的改变吧。
好，谢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425-988-0388 425-988-0388。
We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少年说节目，我是本周的主持人 Kevin，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谈一谈我们小时候到现在的改变。那之前嘉宾在我问你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的时候，有人说有就是经历眼界啊这类的问题，好像好几个嘉宾都提到我们的性格没有改变。那么我这里就想问一个关于性格的问题，你们认为性格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会随着成长和经历发生改变的呢？
我觉得呢，就是性格是你刚生出来是会有个特别的性格，但是呢，就看你长大生活是怎么样的，看你生活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当然你有可能会改的，比方说，假如有个人生出来就是比较内向，比方说我就比较内向，比较 introverted， 但是我长大的时候，我父母都让我。推我出去，叫我去做一些演讲呀，跟其他人说话那些。说我小时候虽然非常那个内向，我现在也算比较内向，但是我还是比以前更 outgoing 了，没有以前那么内向。所以我觉得你生出来是有一个性格，但是一边长的时候，你也会你的性格也会一边改。
嗯，我也觉得就是我可以跟Jesse 就是 relay 吧。我觉得我小时候肯定是比较内向，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是我没有弟弟妹妹或者哥哥姐姐，就是我在家里时候总是一个人玩，然后我会比如说读书啊，或者拼乐高啊，这些东西是一个人可以做的这种玩具或者这些 activity， 所以我从小就习惯我知道怎么我跟我自己其实有 fun 或者什么，我不需要人家来玩。然后我一去到学校呢，我就觉得我还是自己，就是我自己做的已经足够我自己开心了，我不用跟人家就是这个 communication 不用。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到了初中时候，那些老师都是去推着你去有更加好的这些 teamwork 啊，他们可能会给你一些 project， 就是你一定要跟三四个人合作，然后去做一个 project， 然后交给老师，然后你跟人家合作更好，你的 project 这个成绩就会越好。所以我觉得初中时候是因为老师推了，然后我父母也觉得我的 可能我也就是这个social能力也没有这么好，然后我就也慢慢去改变了吧。然后现在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内向，但是如果你叫我去比如说问那个陌生人厕所在哪里或者什么，我都可以的，没问题。
根据之前的嘉宾总结下来，我就是之前关于之前一个问题，我可以总结出来的根据我们几个嘉宾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性格总的来说改变的很少，我们从小到大性格都是差不多的。如果一个陌生人见到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然后问我们性格是什么样的，也许有一点点不一样吧，但是处事的方式可能还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看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可以改变人的性格，除非是那种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丧失亲人或者是之类的，这些也许有的时候只能在，虽然就夸张一点说，就是在电影里面遇到的那种就是有点就是生活中很少见的情况才会出现，比如说一个自己的爱人死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么也许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但是我在生活中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另一种情况呢，我觉得可能改变人性格的就是一些心理疾病。那心理疾病我这里就不太详细说了，但是心理疾病有很多种，并且肯定有一些是可以大幅度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那心理疾病的成因也有非常多，有的是生下来就有的，那么就肯定不算性格的改变。但是有很多心理疾病是生下来就是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后来就是后天学到的，那么这样就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那么除了这以外，我没有办法想到太多会改变一个人性格的方式。
我认为性格总体是与生俱来的，虽然我没有手头上的那种研究或者资料可以证明我这种说法，但是呢，我总的来说感觉我身边认识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性格好像都是基本上稳定的，没有什么发生一件事情然后突然就性格就快速就变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研究证明性格总体是基因和可能很早期的环境影响的。但是呢，不否认确实可能有一些特别影响力大的事情可以一部分的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就像比如说心理疾病，像如果你的脑子是有某种方式这些化学反应不一样了，那么你有可能就是确实性格改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因为当然心理疾病可以改变你大脑结构进而改变你的性格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比如说如果你一个很亲近的人去世了，可不可以改变你的性格呢？我觉得像这种事情的话，可能比如说你学到了一个新的什么人生道理这种东西，可能会改变你对事物的看法。就像你可能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开始做出不同类型的选择，你可能决定彻底改变你生活的方式这样。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你的性格真的改变了多少，可能只不过是你的价值观世界观改变了，这个是很有可能会通过某一件特别有启发的事改变的。但是我觉得性格基本上是与生俱来的。
那我觉得性格也应该也是与生俱来的吧。就拿我来当一个例子，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说性格就就是都是差不多的，都是比较内向或者就不喜欢说话。从幼儿园开始，然后再到小学以后，然后再到初中高中，基本上都是一个这样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就是说什么事情而发生了特别突然发生了特别大的转变吧。那要说有一点点转变，那就是我六年级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一个叫什么躲避球的那个游戏，然后带了球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中午就没有球玩，然后我那时候买了一个球，然后到时候那时候就和同学们都熟了起来了。那时候可能性格就稍微变得外向一点吧，但是那个也只是一个暂时的，就是来到美国以后，初中的时候也是慢慢的就变内向了。所以我觉得性格就大多数都是与生俱来的吧。那就是说如果说发生了一些就是说 比较突然的事情，会心里受到打击比较大，会突然变性格，这种当然是在少数的。
嗯，看来我们各位嘉宾都可以同意这一点。那么关于性格，我们都认为是比较难以改变的，但是除了眼界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从小到大改变呢？比如说你觉得一个人的价值观能不能被改变呢？比如说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们必须要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灌输思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让他们懂事，但是也有其他家长觉得给小孩在小时候就洗脑这个不是最好的方法，而是应该让他们在社会中接受磨练，自己懂事，自己知道自己的价值观，自己形成最好的价值观。那你觉得哪一种方法比较适合呢？
我觉得最好的是两种吧。我觉得一开始呢，小孩或者婴儿肯定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些应该也是应该来家长教一些基本的，比如说跟别的同学玩的时候要分享，或者不要偷东西，或者就是比如说把全部的饭都吃了不要倒掉，或者什么这些最基本的礼貌或者这些见识，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了。但是再复杂的呢，我觉得比如说初中或者高中就开始家长应该慢慢放松，让他们的孩子自己体验一下，然后也自己认识自己学习，这个他那个孩子就会通过自己的经验，他会更加相信自己的那些 observation， 或者他学到什么。如果我觉得如果从家长来教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孩子是有点不会接受的，而且就是青春期时候可能有些孩子非常不接受，所以我觉得还是通过自己的认识，自己的体验，我觉得就是在初中以后开始就是有点成熟，那些孩子呢，就我这个我觉得就是放松一点就会好一点。
嗯，那我也觉得就是说就是从小的话，他小孩子还不懂事，然后见的东西比较少的时候，家长要给他正确的引导，就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吧。然后但是也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也不要就是说局限于他的想法，就是说只能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就是在合理的情况下让他去做这件事情，但让他也有可能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吧。但是要具体的那种接触社会的话，我觉得到18岁就成年以后吧。因为就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还是就是说还是有很多诱惑，是很多诱惑在的。然后如果说家长不稍微去管一下，然后让他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就很容易去做错事情，或者是或者是就是以后走上歪路吧。这个虽然情况很少，但是还是有的。那18岁以后，就他们接触社会了以后，家长也是可以给自己的建议吧，但是不一定要强迫他们说这样是对的，这样是错的，因为家长也不是100%知道孩子自己的经历了什么。然后让他们，我觉得要让孩子自己磨练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引导一下，或者是教会他们要去干什么，因为家长毕竟比孩子的就是说不管社会上的经验啊这都是会比较多的，还是能给他比较好的建议的。
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还是家长应该在小孩非常小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一出生就开始给他一些教育，当然不是那种像数学这种或者是阅读这样的教育，而是就是整体的做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应该有什么习惯礼貌这样的。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好像 像像这种数学这类的东西，你年龄大了也可以学，年龄小了可能学的反而更加慢。但是呢，像一些做人方式这一类，就是礼节和习惯这一类的东西，感觉好像年龄越大，这些孩子越不容易接受新的这种习惯。然后像大人的话，或者是尤其是老人，根本就不愿意接受任何一点新的，像生活方面这生活习惯这方面的建议。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就是习惯这一类型，大人应该在小孩刚刚出生一直到比如说三岁这一段时间就不断的进行教育，这样子的话这些小孩长大了可能就会养成了这个习惯，而不会去反叛或者说不同意家长说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你确实得要让你的孩子就是长大一点，并且真正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后果之后，他才会真正的懂。有时候如果一个家长苦口婆心的告诉自己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不然的话就会怎么怎么样，有什么什么后果，这时候有些孩子可能会听，有些孩子可能不会听。但是呢可能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就是让人自己去实验一下，然后看看这些行为有什么后果，这也是有用的。所以说我觉得在小孩小时候给他灌输思想，和等到小孩长大一点之后再让他接受磨练，这两种方式都是有自己的道理的。但是我觉得这两种方式就是只用一种都是不对的，应该在小孩小的时候就给他灌输一定的思想，并且然后有一些事情也要等到他长大了之后自己经历到才能懂。我觉得两个混合是比较好的。
谢谢嘉宾的分享，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很有趣。现在我们需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以后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余光一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的情景美语节目，我是 Kevin， 本周的主持人。那么从日常生活中学的语言才是最生动鲜活的，我们整理一些美国人常用但是国内教科书很难见到的地道英语表达，来听一听吧。第一， I'm good 除了可以用来回答 How are you 表示我很好之外，还可以用于 Do you want some chips with your sandwich， 你要三明治带薯条吗？ No I'm good thanks， 不用了谢谢。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No I'm good 没有了。也可以用作委婉拒绝， Do you want to go to a concert， 要不要去看音乐会？I'm good， 不去啦。第二， go by， 在课堂自我介绍时有的时候会说中文名然后英文名， instead of saying my Chinese name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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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y English name is blah blah blah, 你可以这样说 my Chinese name, my name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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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go by blah blah blah. Please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 if there should be any questions.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尽管告知。 Go by 即被叫做，人们常叫我。例如 Our friend William often goes by Billy. 我们的朋友 William, 我们一般都叫他 Billy. 一些美国学生不乐意用自己的原名，偏爱好昵称，也可以用 go by 来表达。 My name is Catherine and I go by Cat. 我的名字是 Catherine, 你们可以叫我 Cat.
在美国每次下公交车的时候，大家都会礼貌地对司机表示感谢。有次看到四个小哥一望而出，每个人表达感谢的语句都不同。除了常见的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s a lot" 以外，我觉得最好听的就是 "Appreciate it." "Appreciate it" 完整的意思就是 "I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me." 我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事。
Have a good one.美国人很喜欢互相道好，无论认不认识，每次和人说再见的时候，这个有可能是下班结完账离开超市下课等等，往往会对同事收银员或者老师说声 have a good day, night 或者 weekend 之类的。还有一种更简易的表达，即 have a good one, 简单顺口，客套必备。如果你再懒一点，可以省掉 one 的一个辅音，直接说 have a good one。
Figure 当想表达我觉得或我认为或我猜的时候，有个很好用的表达就是 I figure。 例如 I figure it'll rain tomorrow， 我觉得明天要下雨了。在这里 figure 是比 think 更好的选择，它多了一层堆想意思。此外 figure 是更加口语化的不正式的表达。
生活中我们常需要写电子邮件，那么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一些写 email 的礼貌用语，用于邮件开头。 I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希望在收到这封邮件的时候你一切都好。由于结尾 Any response will be appreciated， 如门回复不生感激。通常正文是找对方询问事情。 Please feel free to let me know if there should be any questions，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尽管告知。通常正文是上交文件、材料或者回答问题的。It would be great, the best if you could。这就是传说中笔。Could you please？ 还要更加委婉的请求是句型了。
No problem。 在中国的英语课本上我们学到的是 Could you help me with XXX? No problem。 而在国外听到的往往是 Thank you, no problem。 有时甚至 Oh sorry, no problem。
Shoot， 除了射击之意，还有以下日常用法。Whenever you need help, just shoot me an email. 要帮忙的时候发个邮件给我就行。 Be send 更加口语化。 I've collected some negative comments on you. 我这有一些关于你的负面评论。 Shoot 说吧，类似于 go ahead。 I was shooting for 100, but 98 is okay. 我本来想冲击一下100分的，不过98也挺好。下一个 sure, of course。当时初中学英语的时候，记得这两个句型一起常常一起出现，表达 当然，一直模模糊糊的认为他们是一个意思，后来才慢慢的意识到他们的用法有区别。 Sure 一般用来表示欣然同意对方的提议，意思为好呀。Can I give you a call? 我可以给你打电话吗？ Sure 好呀。Would you like a cup to get a cup of coffee or something? 想要喝杯咖啡之类的吗？ Sure 好呀。而 of course 则有那当然了，不用多说的意味在里面。There are, of course, exceptions to the rule. 当然规则总有例外。What do you do now? 你现在做什么了？ Still farming. 还是农活。Of course, 当然。此对话来自于唐顿庄园里庄园主 Robert 问他领地里的一位农民现在在做什么。农民回答还是做农活，并且一脸颓丧的样子。潜台词是我还能做啥，还不是做做农活而已。Robert 听后稍愣了一下，大概觉得自己问的问题有点愚蠢，于是说了句 Of course。 可见如果问了一个本该知道答案的问题，对方回答后你可以说这么一句 Of course。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学到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几句常用的美国口语英语。那么现在就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喽，下周请准时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